我们现在请大家一同来看圣经，在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十三节，我们早做的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十三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是爱。再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对不起，不是第七节，第七节，我们再一起来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正经也念这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那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生活所有的内容，所应该追求的方向。如今长存的，就是你每一天应该有这样的内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三样东西？天天有没有求主让你的生活里头有信、有望、有爱？什么好基督徒？好基督徒应该有什么东西？不是有大房子，不是有好多朋友，不是光会祷告一大天，不是祷告起来天花乱坠，乃是有信、有望、有爱。我们知道在信望爱上的长进，就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长进。所以今天有三堂的讲道，我第一堂的讲信，第二堂讲爱，第三堂讲望，第三堂讲爱。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信心，到底我们信什么东西，怎么信，这是很基本的道理。我们知道很多人他的信心是迷信，这样的信心是没有功效。我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参加一个参观一个孤儿院，孤儿院长特别把带到他的房间，拿出一瓶水，他说这一瓶水是圣水，是我从约旦河里所挖出来的，好像那个水洒在神身上就能使人成圣。我看那个水比自来水还要脏，我闻得很，是那样的水你再怎么信都没有用，是迷信。在欧洲有许多的教堂，特别是天主教，他们常常以一件事自夸，说我们这个礼拜堂有耶稣钉十字架的木头一块，所以这个礼拜堂就身价百倍，因为有耶稣钉十字架的木头一块。在这个礼拜堂里做礼拜就与上帝更亲近一点，就说这样礼拜堂有几百间，如果把这些木头都加起来有好几吨重，这里面就大有问题。所以这样的信心是没有功效。没有人以为我在这个地方祷告不行，我最好到克西玛丽园主耶稣跪下来祷告的地方祷告，那就一定通了，这也是迷信。所以迷信是什么？迷信是 一个没有事实、没有真理作为根据的信心。还有许多人的信心是自信，信自己，因为他我们这一次办不办得到，我相信办得到。为什么相信？因为我口袋有钱，那当然办得到了，还有什么难处？我很健康，我很年轻，那当然办得到。有很多人支持我，当然办得到了。如果病了，口袋里空了，朋友离开你了，年纪老了，有没有办法？哎，没有办法，是没有办法，信不来了。所以你看见这个信心是什么？是建造在自己的才能上，自己的本身上。这个也不是基督徒的信心。我们晓得一个人有信心和没有信心是大不相同的。为什么许多人生活无精打采，感觉到前途没有希望，就是他失去了这个信心，做人失去信心。那个基督徒他怎么能够有力量？就是他有信心。那么这个信是信什么呢？不是迷信，不是自信，而是信神和他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点，要把这个观念呢好好的建立。就是我活着不是自己活着，乃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保罗讲得很好，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你看见他的信心不是在自己上，而是在他所信的那个对象上。这位是我所信，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使死人复活、是使无病没有的神。这个就是他生活的力量。有许多事我们不懂，有许多的事我们觉得没有办法，有许多的时候我们实在觉得无能为力。但是如果我们对于神是谁、你是谁这个问题搞清楚，他是全能的，你是属他的，如果这个时候你只要按照他的喜欢、按照他的允许、按照他的吩咐去活，你就有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信心的力量。是不需要把你周围的东西搞清楚，也不需要把你这个人好像要怎么来当改造，你只要把他搞清楚，你自己搞清楚，跟他之间关系搞清楚，其他的问题容易解决。我们都知道有个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他发明了这个相对论，很难懂。有一次记者到他们家访问爱因斯坦太太，跟他谈了很多他丈夫的事，以后就问他的太太说，你懂不懂你丈夫的相对论，你懂不懂？哎呀，他的太太实在没有什么学问，所以给这一问呢好像有点难为情，说我实在一窍不通，对我丈夫的相对论一窍不通，但是我对我的丈夫很痛。这个不要紧吧？所以你看见这个妻子对丈夫所说所想所做不懂，但是对她的丈夫不能懂，她能够信，这个是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也是这样，为什么我们遭遇这个，为什么遭遇那个，为什么会有这个痛苦，为什么有那个难处，我们不懂。但是我们知道神是谁，神是全能的，是使死人复活、是无病为有的神，是爱我的神，是救我的神。我 只要紧紧地跟随他，信靠他，这个就是我应该负责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七节那里说，因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基督徒的生活是个信心的生活，是我们信耶稣的那个信心，不是个抽象的东西，不是一个概念，乃是一个与生活打成一片的一个动力。你如果信耶稣，你应该有一个人生观的改变。你不能够信心是信心，你的生活还是依然过。你要把对耶稣的信心应用在你的行事为人上面，产生一个新的人生观。好多人信主多年，人生观没有改变，你可以看出他的信心是空洞的东西。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出为什么许多人觉得基督教没有道理，不过是一片抽象的道理，看不见什么实际的东西。从前我在中共大陆里面，哎呀，有时候心里面就是很难过，那个干部在那里自夸，向着基督徒挑战，向着基督徒在那里说出轻慢的话。他说我们共产党员为着我们信仰所产生出来的那一种生活是没有人可以比的，我们把自己一切放在我们的主义我们的信仰上，说要受苦就去，要受死就去，什么都放得下。从来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里头没有人能够像我们这样一种勇敢牺牲的精神，只有一种人可以稍微比一比，哪一种人呢？就是古罗马时代的基督徒。哇，这讲基督徒了，但是他说是古罗马时代，不是现在。哎呀，我们坐在下面听这很惭愧。他说不过呢，那一些的基督徒还是比不上，因为他们虽然为着信仰，他们被人放在狮子野兽里面给他们吃，被火烧受监禁，被鞭打，他们是为了上天堂，我们是为了建造人间的天堂。他们是自私，我们是利他。所以虽然他们的精神很可贵，但是不能跟我们比。当然他这个说法里头是有错误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些基督徒并不是为了上天堂，所以故意给狮子咬一咬。虽然说保罗是自私的呢，虽然说这个彼得是自私的呢，虽然说那些真心爱主的人牺牲自己是自私的呢，虽然说那些撇下美国从荣华富贵高等文明的享受到非洲到了其余地方去传道改变那里的社会的人是自私的呢，但是我不能不承认他们讲的话是有一些道理，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的信仰不够认真，他们对于自己信仰很够认真，因为他们对于自己信仰真信，所以就产生一种新的人生观。我们因为对于自己信仰嘴里说信，但是我们实际不信，所以我们的生活没有改变，我们不能够经验神，我们也不能够见证神。请问我们信主了以后，到底我们行事为人有多少是因着信神和他的话而改变的？我的人生观真是与从前不一样了。求主让我们从基本上来学习。我们晓得在信心的生活上， 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榜样，那就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是一个特殊人物，亚伯拉罕是个平凡的人物。他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的信心与他的人生是打成一片，所以为我们留下了信心的脚踪。我们这些人就是跟随亚伯拉罕信心的脚踪而前行的人。你不要以为信心之父是个什么样特殊的人物，所以成为信心之父。共产党员他们可以说，我们共产党员啊，这斯大林讲是特殊材料造成的，是特殊材料造成。我们感谢主，基督徒，好的基督徒不是特殊材料造成的，是平凡的材料造成。所以给我们这些平凡人觉得大有指望。怎么知道亚伯拉罕是个平凡人物呢？因为我看见亚伯拉罕跟你我一样是有缺点，至少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他受不起穷，他一跑到迦南地遇到当地有饥荒，他就不祷告也不仰望，就跑到哪里去呢？就跑到埃及去了，跟我们一样，是不是？我们一穷起来就慌，哎呀，下一餐饭哪里来，下一月怎么样，赶快想办法了。他不但是要跑，他要说谎。哎，我们也说谎，是不是？他说什么谎呢？他跑到埃及去之前就跟他太太约发三章，他说我们俩都要说谎啊，不但我说谎你也要说。太太说，说什么谎？他说因为你太漂亮，如果跑到那一个埃及去啊，因为看见你这么漂亮又知道我是你丈夫，他一定要把我杀死，夺你过去妻子。那么一下去的话呢，最好你不要说你是我的妻子，你要说是我的妹子。哎呀，自己说谎还要教太太说谎，并且你看见呢，这个玩笑开得很大哦。做丈夫的危险应该保护太太，是不是？可是这个亚伯拉罕危险的时候呢，牺牲太太保护自己。这个太太死活不管，爱说我安全，人家不要杀我啊，太太给人抢去也不要紧，太太给人怎么样去不要紧。你看见这个亚伯拉罕呢，是个平凡人，有缺点的人。这人看起来真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这个人有什么大出息的，但是神却使他成了信心之父，成了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人物。我们看见犹太人尊敬他，回教人尊敬他，基督徒尊敬他，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宗教、最多的民族、最敬佩的人就是亚伯拉罕。为什么呢？就是一个特点，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凭着眼见。他有缺点，他有错误，但是他在他失败之后，他发现他的缺点之后，他总回到那个基督徒生活的原则上面去。他是以信心开始，以后他就一直走在信心的道路上。我们都知道他的开始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我们来看一看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亚伯拉罕原来的名字叫亚伯兰，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啊，第四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这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开始。你看见这个开始 与他的生活是打成一片，是有了改变。这个改变是因为他信了那位荣耀的神，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他虽然不知道往哪里去，他也虽然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结果，但是他知道这是荣耀的神所吩咐。他信这个话，他信这个神，所以他就按照神所吩咐的来往前走，立刻有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是一个很厉害的转变，主要求他离开本地。本地我们可以说是要他在他生活的那个环境上有所改变，对于事物的看法有一个改变。他从前没有神的时候，他看事是这个看法，他信了神之后，他看事是另外的看法。正如同保罗所说，我从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有改变。所以圣经里讲什么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从前是在基督以外，现在呢，他在基督里面，他是个新人。所以这个新人对于事情的看法是两样。我有一个侄儿，啊，去年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接他从加拿大来，住在我们家里。这个侄儿，他小的时候是最不爱念书，打他也不练，骂他也不练，所以他在家里面呢是，哎呀，挨打最多的。很喜欢跑开离开家就不挨打了。他说：“哎呀，读书干什么呢？苦死了，真是没有味道。”好，去年跑到我们家里来了，哎呀，发现他这个拼命读书，晚上读到一两点钟。我说：“你怎么了？”他说：“哎，现在我才知道读书的味道。”所以你看呢，他对这个读书啊，从前呢是一个旧看法，为什么读书呢？所以就成为一个重担。现在呢，对于读书有一个新看法，所以他就有一个转变。我们从前为什么读书呢？你说没有办法，非读书不可。爸爸妈妈要我读，那就读了，奉命读书。为什么来美国？为什么在这边继续读下去呢？那是因为在台湾没有出路，跑进来找个出路。为什么要读书呢？因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越读得高，生活将来就更好，更有保障。为什么读书呢？因为为读书而读书，各式各样的方法，各式各样的态度。但是你信主之后，你为什么读书？态度改变。为什么要做书呢？要养家，要娶妻，要生子。你信主之后做书为什么？主要亚伯拉罕说，你离开本地，对于事物的看法也转变，有改变。亚伯拉罕就遵命而行。所以说，你要离开本族。这个本族，我们可以说对于人的看法要做改变。要他离开从前那一帮人，要他面对新的一帮人。当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让他对人的态度应该与从前不同。从前保罗讲的话，我是凭外貌看的，凭外貌的认基督。但是现在我再也不凭外貌了。有许多人看人看得很厉害，从头看到脚，从脚看到头。有很多人看人是看这个人长得好看不好看，有很多人看这个人是看他学位有多高， 有很多人看人没有一个看得上，都是坏人，只有自己好。我们信主以后不要有主的眼光去看，主要我怎样对待，学习。我们不会一下学好，我应该为了信靠我的主，依靠我的主去对待。主也要他离开父家，那意思就是要他离开他自己的旧生命，为了原来定了一个系统，现在我改变一下。所以这个信心也是对付自己，不但是对付环境，对付别人，信心也是对付自己。好多时候来，我们最难对付的就是自己，我们最后的武器王牌也是自己。我常看见别人是这样，我也是这样，与别人争论的时候，或者是别人跟我们谈话辩论，把我们的缺点，把我们的丑陋揭露出来的时候，我们有王牌拿出来，对不对？没有办法，不要再谈，我天生就是这样，我的脾气就是如此。好，这样一出来，别人不讲了，因为这个王牌拿出来了，天生就自由。还有什么话讲？错就错了，我就是这样，有什么办法？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就不能够以这样一个宏满的态度来对待别人，对待事实，对待真理。要信主，要改变，把我那个旧生命放在主的管制之下，让我来凭着信心支取神的力量，支取神的帮助改变。我不知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有没有因为信主有这一些些方面的学习。有一天我读到一张圣经，我的心里面觉得很受警惕。我们来读一读耶利米书第四十八章，耶利米书第四十八章第十一节，多少页？教会圣经947页，谢谢。啊，耶利米书第四十八章十一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摩亚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如酒在渣滓上更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抹去，因此它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啊，这里讲到摩亚，摩亚好像一瓶没有更新过的酒，香气未变，没有改变。为什么？因为它没有从这个瓶倒在另外一个瓶里，所以你有个什么变动啊，里面的渣滓都跑出来了，那个味道是老的味道。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基督徒是这样，原味尚存呢，香气未变，做了许久的基督徒还是那个老味道，没有变，需要变，需要离开，需要进入。当亚伯拉罕他这样往前走的时候，不是一次，乃是多次，在这信心的道路上学习，并且每一次的学习都是在他受到考验，在环境上遇到艰难，在与人之间发生问题的时候，他总注意用信心的原则来应付，不是用眼见的原则来应付。今天我没有多少的时间来仔细的研究亚伯拉罕，但是我可以提供这个线索让你回去研究，你可以看见亚伯拉罕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特别是在那个紧要的关头、困难的时间、挑战的时间，他都是抓住这个原则。我们如果看创世纪第十三章，你就看见另外一个神的儿子、神的孩子挪得 的时代就是放弃了这个原则，离开了这个原则，他是以信心开始，他是以眼见计出。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十三章第十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所尔都是滋润，那地在耶和华位列所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原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所多玛。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这个事实我想有些人还不知道，这是一个面临到选择的时候。本来罗德跟亚伯拉罕都是因着信心起来跟随主，一同到了迦南地。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发达，钱财很多，以至于他们发生了一些纠纷，势必两个人要彼此分开。怎么个选择呢？选择到哪里去呢？这就是原则问题。原则问题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用信心的原则来对付。亚伯拉罕如果他不用信心的原则，他就要用人的原则。我是长辈，罗德是小辈，他是靠我发达的，我有优先权，所以可以用命令跟罗德说，罗德，这个地方是我带你来的，所以现在请你走啊，好地方我已经占据。他这样做名正言顺，是不是？但是亚伯拉罕不是这样，他信神，所以他用信心来对付。他跟他说，罗德说，我们不能够相争，你的牧人跟我的牧人不能相争，所以现在既然要分开，我们就分开，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全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便选。把这个优先权，把这个选择权来给他的侄儿，侄儿罗德一点不平信心，他要我选，机会粮食不能丧失，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栽秧。见到好地方有机会，就怕轮不到，轮到了不赶快抓住，不可放松。这是世人的原则。我看到我们很多教会里头吃饭了、成了一个惯例啊，聚完会之后大家聚餐，聚餐的时候啊去拿菜，我看很多人是以世人的原则，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栽秧，跑到前头，进来了，进来了，进来了，后头人不管，只要我吃饱，吃得快，第二口，第三口，这样吃了也不脸红，也不难为情。这个罗德也是如此，他说：“为什么呀？怎么好意思呢？你是叔父，我是侄儿，不轮到我。”他没有讲客气话。罗德也甚至没有，他拿了以后就要说了：“哎呀，那是心灵愿意，肉体软弱啊，所以他实在是不愿意。哎，我不好意思走，但他一定让我拿了啊，有一点啊，觉得很难为情，脸红红的，他也不脸红，要我拿就先拿。”看中那一个，非拿不可。离开了信心的原则，哪怕那个地方是有危险，那个地方给他带来一些试探，但是那个地方好，有利益，所以非去不可。神的话，那这说明是真实的呢。神啊，虽然不喜火，但为敌人，到那地方真是不好，往那里去。 这个弟兄姊妹啊，要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要知道我是怎么样一个人。什么时候看得出来？就是当你面临选择的时候。你选什么？你怎么选？不错，你祷告的时候很错很好，你做礼拜的时候很好，但是真有选择的时候，你怎么选呢？你选什么东西呢？就把你我的真相显露出来。这个罗德什么时候开始堕落？就是他凭眼见不凭信心在这里堕落的。我知道许多基督徒的堕落就在这里开始，后来吃很多的苦都是离开了基督徒的原则。好像两年以前我讲过，我们波士顿有一个姊妹真是很痛苦，她来到美国四十几年，长得又漂亮也有本领，他来美国坐船的时候，全船听他一个人唱歌，哎呀，都很受感动。以后呢，在那边好多人追求他，他看中一个人 ，MIT 的博士，又高又大，学问又好，又会赚钱。可是呢，人生目标是什么？钱、吃、女人。他就看上这个男人，这个男人也看上他。他是个基督徒，这个姊妹，但是他不用圣经的原则吃苦。几十年之后就看见这个苦果，三个孩子，一个发神经病，在医院里头住了几年，一天是$100，你想一年多少钱？不错，政府有钱。不错，他有个大的房子，漂亮得很。不错，他有很好的享受，但是呢，房子是空的。两个孩子出去，一个孩子发神经，丈夫一天到晚不在家，这真是一个罗德的再现。罗德没有一天是真正快乐的，当他离开信心的道路以后。我们来读这个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七节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几页？彼得后书372页，谢谢。那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后书第二章7-8节。使达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我们注意最后这句话，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这就把这个罗德离开了信心道路之后那个心灵的光景表露在我面前，天天没有快乐的。你知道这个不信神的人，他在世界没有什么很厉害的痛苦，所以他已经良心死了，他根本就没有圣灵住在他里头，他根本不晓得神，他也不晓得天堂，不晓得地狱。但是一个基督徒，他知道神，有圣灵在他里面，有新的生命，当他生活的环境是一个神所不喜悦的环境。我们可以看出他身体虽然舒服，他的心里没有享受，一心天天伤痛，没有真平安，没有真满足，没有真喜乐。不但如此，我们也看见这个罗德，他一直是活在惊惶不安之中，常受什么管教，常被人欺打。不但如此，我们也看见这一个罗德最后的下场是仅仅得救，使他的儿女遭受到极不好的影响。他的孩子们把犯罪当作儿戏。大家都知道第19章那里记载， 他的两个女儿跟他一同行淫，妇女行淫，不以为耻。为什么？受到索多玛、俄摩拉的影响。按照今天的话看起来，那个时候罗德他是要想跻身于高等社会，因为亚伯拉罕是过着一个定不定居的生活，简单的生活，帐篷、祭坛，搬来搬去。可是罗德，你看见他到一个文化高度发展的索多玛、俄摩拉，他是住房屋，还要做官，他要在那个社会上面争取这个上流社会的那种生活。那个生活里头没有神，不讲究事灵的事，光讲究享受的事，光讲究声色娱乐的上面的事，他也在所不惜。为什么？高等社会。有一个弟兄，他盖了新的房子，很漂亮，在一个高等住宅区。哎呀，碰到人了，就说：“哎，你看看我盖的新房子。”有一天，这个传道人去了，他说：“哎，牧师，我这房子你来看看，啊，我是刚盖好的，费了多少时间？”这个牧师就看，给他说：“这是我们亲自设计的，你看这是啊 ，greenhouse。”这是由于池是怎么样，这周围都是高等住的高等人家。这个传道人也老是不客气，说花多少钱？很多钱，好多万。你奉献多少？这一问，这脸色红了，不多不多。这个地方的人有多少是礼拜天去做礼拜？这是到 club 去的，打高尔夫或者是什么样子？这个地方人是一些基督徒，是有的时候说是基督徒，但很少去做礼拜。你想，住在这样所谓高等住宅区，这个环境，这样的风气，对于他的子女是好影响呢，还是坏影响？是使他们更虔诚呢，是使他们更世俗化呢？是使他们的信心长进呢？是使他们轻看神呢？这不管，周围没有见证，自己没有见证，要想神来赐福，好不错的，家里头挂个大牌子，基督是这家之主，什么主啊？财主，不是基督徒，装饰品，口头禅，一点没有一个生活连续风气。一时看不出他的那个影响，慢慢看，你看见这个罗德最后的光景。这一个人离开了神，不信神，他怎么能够亨通？行事为人跟那个没有神的人完全看法一样，这是什么基督？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亚伯拉罕凭着信心，他知道他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所以当他把自己这个信心放在神身上的时候，他的生命就长进了，他对神的关系亲密，他蒙神的祝福就更胜一步。我们读十三章创世纪十三章五十四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亚伯兰在罗德离别以后，耶和华对他说话。哎呀，我很注意这句话：离开以后，神说话。我想当罗伯把那个好地方拿走之后啊，这个亚伯兰心里面有一点酸溜溜的，嗨，这个儿子真是不客气，要他先拿就老是不客气，这么好拿了，哈，真是有点，我还有这么好拿的。感谢主，神向他说话，神自己来找他，神与他同在。好多弟兄姊妹，他真是信靠主， 有所牺牲的时候，回到主的面前，他总会看见主的笑脸是对着他。不但这样，我也看见神在跟你说，你一举目看看，向东西南北观看。你看，这是不同的看法。东西南北有多大？是在四面八方、海阔天空，多么开广的眼界，多么自由的心胸。所以，这个信心并不是使人瞎折，信心是开广人的脚步，开广人的心胸。不像那个罗德，他就是定睛在一个地方，索德玛俄摩拉就看见了人，那么瞎折。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这一个罗德帮助别人。你有没有看见罗德帮助别人？你有没有看见罗德来为亚伯拉罕祷告？你有没有看见罗德能够责备这个索多玛俄摩拉他们的犯罪？对于自己没有用处，对于社会没有用处，瞎折，人生瞎折，自私自利。我们只看见亚伯拉罕为罗德祷告，拯救罗德，责备索多玛，挽救当日的时代。有许多人在那里讥笑爱主的基督徒啊，说你们这些人缺的晚读圣经啊，祷告啊，上天堂，自私自利。其实说这些话的人最自私自利，他就说钱钱钱，儿子儿子儿子，看不见别人。不但这样，我们看见神给他应许，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神给他的产业是永远，是夺不去的。我们凭自己去力量去抓一个产业，我们也不要自己负责来保守。如果你拣选神，你所得的不是你负责，是神给你负责。请问你负责保险呢，还是神负责保险呢？我小的时候有一些很特别的脾气，好东西啊我都是慢用，先用不好。所以如果吃大饼的话呢，先吃最下一层，最后吃上面那层有芝麻，所以越吃越香。越是妈妈爸爸给钱呢，我总是慢慢用慢慢用，不像我的哥哥，他一有钱就用，他一就用光了以后来问我借钱。那么我拿到这些钱以后呢，有时候我就怕哥哥偷，我就怎么办呢？是没有办法，只有一个好办法，交给妈妈保管。妈妈给我的交给他保管。为什么原因呢？我觉得这是万无一失，如果哥哥偷了我的钱呢，妈妈负责，他要赔我，我就照他。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就是如此，是神给他负责。这好像诗篇十六篇那里所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所得的你为我出手，神为他出手。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帕拉斯丁地怎么都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犹太人凭什么资格回到帕拉斯丁地？他们有什么资格能够在那个地方生根？是他们的本命吗？是他们这个好像人数比别人更多吗？是他们会打仗吗？不错，他们可能会打仗，但是背后有一个因素，就是神负责，神允许这个地方给他，就给他。经过几千年，还是他，神为他负责。弟兄姊妹，这句话是几千年以前神说的，我们今天看得清楚，应验。帕拉斯蒂是犹太人，神所赐给你和你后裔，直到永远，就是永远。神从来不会说空话。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不会落空的，不会吃亏的。求主让我们把这个对神的信心应用在我们的人生的生活上。最后讲一件事情吧，在差不多六年以前呢，我带我的太太到美国来开刀，心脏开刀。 在 Houston, Texas。 开完刀之后，太太这个胃口不好，吃什么东西呀、就唱到 hamburger 啊，牛排虽然营养丰富啊，可是消受不了，不是美国东西。他有一天他就在那里啊，觉得有一点胃口，想吃一点东西，但是呢他要想吃中国东西，要想吃一点中国国菜，要想吃一点中国白斩鸡，白饭，他不想拿你去兜。正在那里想，我在那里啊，那一筹不展的时候，也刚来人地生疏，从那个楼梯口啊进来一个中国人呢、就手上托着一个盘子，盘子里头有这个这个饭菜。嘿，这江先生来了，说你是谁啊？他说哎，你大概不认识我，你不前几天到这个中国礼拜堂去啊？我就是那个礼拜堂的信徒。他说今天呢，我心里面有个感动，要跟焦太太送一点中国饭来。哎呀，最好是这个时候。你打开那是什么东西呢？一个纸盒子上一些白饭，中国白菜，还有白斩鸡。哎呀，叫的太太欢喜的不得了，他真是想要的过去来了。然后过了几年，过了三年呢，我们在那个地方住的只有一个月多一点，我们就离开 Houston。 过了三年之后呢，我又回到 Texas 去，我就是在 Dallas。 到了 Dallas 我就赶快到处找中国教会，可是哎，这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中国教会就在你楼下，过去几个房子就是中国教会，并且呢康森队呢就是第一个礼拜开始第一个礼拜。我跟你好，就那天呢，一做礼拜的时候，我就带着太太去做礼拜。一进这个礼拜堂啊，站在门口一个人招待。这个人看见我，哎，你是江先生？我是，我是你的黄弟兄。原来就是那个姓蔡的那个弟兄啊，也站在那里。他离开公司，他到我打扰起来了。以后啊，我们就做了很好的这个弟兄啊，一起很熟了。我就问他，我说弟兄，你怎么在那天呢会想到送饭送菜来的呢？要了解一下。这事我不知道，神真是爱我们。我在送菜送饭给你们那个时候，是我跟我的太太最穷苦的时候，最穷苦。他们两个原来不信主，开歌手很发达，没有什么支持。他说那个时候做生意啊，无法无天，什么手段都用得出，说这个秤也不够秤，货我能够骗就骗，又卖烟又卖酒什么的来，说很发达。那后来呢，信主了，那你觉得不应该这样做生意了，你在烟一块觉得应该放下半天去做礼拜，对，烟也不卖了，酒也不卖了，给人呢好货，并且是支撑。他说：“那你一跑着来，那有没有烟？没有烟，有没有酒？没有酒。”所以很多人觉得不方便了，就不能买。所以你不要以为啊，一个人凭信心，神马上一定祝福的，不一定。这个怎么祷告？神啊，我问你啊，你要赐福啊，要保守啊，怎么不保守？所以后来这个是的，最后啊，不能维持了。那怎么办呢？换一个方法，就开这个饭店，专门给人做好菜饭的送出去卖，外卖也是做不好。他说那一天呢，我们两人真是觉得很愁，怎么办呢？正在那里愁的时候，你出一个感动，说你们应该送一点东西去给那一位做过见证的焦弟兄的太太，他的爷，他们俩经过祷告。就听着感动，带着菜上来。我看见一对有信心的弟兄和姊妹，经得住考验，信得过他的神。当我在他们穷困到真是几乎走投无路的时候，神忽然之间给他开出路，在达拉斯 Hilton Inn 要找一个 厨房的头，大头，他去阿帕，马上就落任。所以在那个大厨房里头，他是个头啊，厨房管很多人。他的太太呢，也到那个厨房里头，在那个厨房里头专门管那个沙拉那一部分里头。年轻的年轻留学生，就因为这样一些的弟兄热心，所以找这个沙拉架的时候呢，还是没有问题，到大厨子里头来。所以他的手下用很多留学生，哎，做帮手。哎呀，那个真是感谢主！原来神那个时候要我们信誉不好啊，是要把我们从重担里头释放出来。我说你现在啊很好了，买了房子了啊，你是不是还要开餐馆？他打死我，我也不开餐馆。他的条件都自由，自由的很。我每一天上班八个小时，下了班以后我不要想哎呀，明天做生意，后天能做生意。他说他现在很自由，到的时候拿薪水，谁给我机会？因为啊，谁知道需要这个地方成立教会，需要我侍奉，所以现在有机会侍奉啊，我的脚步现在很宽广。后来，另外一个城，一个更大的馆，一个旅馆，以更高的薪水去聘请他去做大厨。我想每一个人见到钱，觉得有点痒，都觉得有一点吸引力。这个地方也是一样，每一个人见到更高的薪水啊，都觉得这是一个优先应该考虑的地方。这弟兄祷告，跟他的太太祷告，祷告来祷告去，结果不该去。为什么？因为在那个地方神要他们侍奉，所以拒绝了高兴，留在大拉斯，留到今天。我看见这两个有知识的人，但是我看见两个有信心，信心之后的你行事为人打成一片。这个就是这个时代神所需要的。一个祷告，祝我们这个在你的光中，我们的行事为人太肤浅，太表面，我们苏林生活进步太少，在你的面前就是赤路敞开。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求主让我们看见你是一位可信的主，求主救我们脱离我们天然的眼光，求主救我们脱离我们从前做人的习惯，看环境靠自己。主啊，愿你教导我们学习怎样信靠，走信心的道路。主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